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十回。朱如一听韩立说这话，立即一哆嗦，吓得也顾不得宝物，急忙扭头向后看去，结果身后是空无一人。
不好！
朱如就是再愚笨，现在也知道上当喽。他尚未回过头来，就感到这胸口处一热呀，接着眼中一片红光，身子一下子熊熊燃烧了起来。眨眼之间呢，朱如就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此时韩立长出了一口气，把刚射出的小火球的手缩了回来，能够用小小的火弹术一举击杀对方，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啊花费了他不少的心思，而且压力呢也着实不轻。如今如此顺利的偷袭成功，这让韩立也暗自庆幸，脸上呢也有了几分喜色。贾天龙和王觉楚等人把刚才发生的事那是看得真真切切，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却一点儿也没弄明白。因为呀，韩立和朱如不愿让他人听到对话内容，所以他们的谈话一直是压低了嗓音进行，旁观的人呢因为太远根本听不清二人的声音，只知道这朱如一见韩立似乎就有些害怕，然后交谈了几句之后，这朱如又不停地恳求着对方什么，最后则看到韩立趁朱如回头的空隙凭空变出了一个小火团，把野狼帮的这位大靠山金光上人轻轻松松的烧成了一股白灰。贾天龙现在的嘴里非常的苦啊，而且都苦到了心肺里，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本大好的形势，在这个不起眼的七玄门弟子出现后就突转急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连金光上人这位仙师都被一把火给烧的死的不能再死了呀。而王觉楚自然和死对头的感受完全相反，他紧紧握住腰间的长剑，用兴奋的眼神望着正用不雅的姿势蹲在那里在地上划拉着什么的韩立，脸上浮现出了狂热的表情。韩立此时也很激动，不过他可不是兴奋，只是因为从朱如所化的灰堆里翻出了几件没被烧毁的物品而高兴。那道符是朱如使用过的能放出金光形成金罩的符箓，虽然还不知晓口诀咒语，但已令韩立狂喜。要知道他目前最缺的就是能护身的手段。令牌则是一块漆黑的三角形牌子，一面印有升仙两个金色的古篆，另一面呢则有一个银色的令字，整个牌子看起来不像金属，却又沉甸甸的，分量不轻，不知有何用途。至于那本书，韩立原以为既然能在火弹树下幸存，应该不是寻常之物，谁知翻了几页之后才发现此书啊竟是一本族谱，一本秦姓氏的族谱，也不知道和金光上人有什么关系，竟被贴身携带。这朱如自称是叶家的人，却带了一本秦氏族谱，难道是叶家某人的私生子不成？大失所望的韩立有些恶意的猜测。虽然得到三样物品，没有一样能够马上使用，但韩立呢还是毫不客气的全都收了起来，然后他站起身子，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用似笑非笑的神情向贾天龙等野狼帮之人望去，你们是打算自己动手自断经脉，还是让本人出手送你们上路啊？韩立的口吻很客气，但话里的意思却没有给野狼帮的人留下丝毫的余地。贾天龙听闻此言，只觉得身上非常的冷，冷得整个脸部都僵硬了起来。他不停地暗自告诫自己要冷静，冷静， 总有办法对付此人的，但却情不自禁地抹了一把脸，抹出了一额头的冷汗呢。贾天龙苦笑了一下，知道不用照镜子，自己此时的脸色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恐怕是难看之极呀。他费力地转弄了下脖子，看了看四周的众人，只见其他人也是脸色发白，全都是惊恐慌乱、大难临头的神情。这些人呐，手足无措，看不出有丝毫的斗志。贾天龙心中沮丧之下，又朝七玄门方向望去，只见对面的死对头王绝楚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冷冷地瞅着他，其他的人呢，也大都是一种大仇得报的表情。贾天龙心里茫然了呀，他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了死斗场的外面，落到了场外那些原本应该是忠心耿耿的手下上。这些人的表情如今各不相同，有的很焦急，有的无动于衷，但有一大批人竟然面带喜色，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着，大有幸灾乐祸之意。不行，自己绝不能死在这里，自己一定能够活下去，能继续完成自己的霸业。不知是哪个人的神色触动了贾天龙的神经，他的眼中忽然闪出了疯狂之色。三人，铁卫上前，连弩准备，其他人按听子伺候。贾天龙突然运足了内力，大声怒吼道。这贾天龙啊，不愧是一帮之主，这蕴含了内力的吼声，让死斗场内那些不知所措之人全都精神大振，如梦方醒。不管是野狼帮的帮众，还是其他中小帮派的高手，此时全都有了主心骨一般，纷纷摩拳擦掌，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韩立微皱了一下眉，轻轻地哼了一下，然后独自一人倒背着双手，慢慢地向着贾天龙走去。看来还是要多费点手脚才行啊，韩立自嘲地想着。放箭！一看到对方走进了连弩射程之内，贾天龙舔了一下干巴巴的嘴唇，毫不迟疑地下令道。顿时数百只轻悠悠的钢制弩箭密密麻麻地朝韩立激射而来，把他面前的一小块空地给挤得风雨不透。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贾天龙看到对面的青年在面对飞射而至的弩箭时毫无惧色，反而冲他诡异地笑了一下，接着其身躯开始模糊不清，那些抵达的弩箭竟没有丝毫阻碍地穿过此人，飞射到了远处。在这一瞬间，其身体似乎已游若无滞，然后这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摇了几摇，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贾天龙脸色铁青，刚想吩咐手下们小心一点，韩立又在离他们只有十几步远的地方突然显出了身形。这一次啊，没有等贾天龙下令，那些铁卫手中的连弩又一次乱箭齐发，而且还夹杂着其他人的飞镖、袖箭之类的暗器，全都一窝蜂地射向了韩立。哎，结果让众人面面相觑的是，对方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见了踪迹。贾天龙正在惊惧交加之际，身后猛地传来了两声凄厉的惨叫，他吃了一惊，连忙回头望去，只见不远处两名紧挨着的铁卫忽然变成了两个烈焰火人，而那个消失的年轻人呢，正把两只手掌从两人身上拿开。在手掌离开的刹那间，两名铁卫就已灰飞烟灭，化为了灰烬。从那青年拿来的手掌上，贾天龙隐隐地看到，在其掌心处有红光闪烁，就不知是何奇功秘术。贾天龙看到的这一幕，是韩立把法术和武功并用的一次完美示范。他掌心处所握的红光，正是火弹术的小火球。韩立体内法力缓缓流动，把原来因消耗而缩小不少的火球啊，又补回到了原来的大小，然后 其身形再次的隐匿不见，但他马上就出现在人群的另一端，并且又把一人化作了一团烈焰呢。就这样，韩立在人堆里是忽隐忽现，每一次的现身都会有牺牲者出现，而且无论他的手碰触到对方任何部位，那个人都会立刻燃烧起来，从这世间彻底的消失。贾天龙呆呆地望着前方，眼中没有了一点神采，脸色也变成了死人般的灰白色。就在这短短的瞬间，他的手下就消亡过半，剩下的人也是人人自危，纷纷开始四处躲避。但是在对方幽灵般的身法面前，这些人都被一一化为了灰烬。当他的最后一名手下也在火焰中消亡之时，贾天龙已经完全麻木了。他知道自己到现在还安然无事是对方故意所为，但现在呢，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估计那死亡之火还是要降临到他的头上。韩立并没有让贾天龙这位一帮之主再多等候，在干掉他的最后一名手下后，韩立没有片刻犹豫，立刻闪到了其背后，用一个完整版的火弹术作为优待，送贾大帮主上了路啊。在贾天龙归西之后，韩立拍了拍双手，轻声自语道：哎，看起来多杀几个人似乎也不是太难的事，早叫你们自己了断多好啊，还没有痛苦，现在让我亲自动手，火烧的滋味可并不好受啊。韩立抬起头向场外望去，只见不论是七玄门的、野狼帮的还是其他帮派的人，个个都面无人色，用饱含畏惧的眼神看着自己。要知道，不管是收取飞剑击杀激光上人，还是片刻之间就把包括贾天龙在内的数十名高手化为灰烬，这些举动都表明韩立不但是与朱柔一样的仙家高人，而且还手段冷酷，不是什么仁慈和善之辈啊。因此上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所有人都纷纷低头躲避，无人敢与其对视。此时的韩立真称得上是人见人怕呀。还不滚，难道还想待在山上让我也送你们一程吗？韩立忽然对着野狼帮方向冷冷地说道。他的声音呢，并不算太大，但落入山峰上数千人的耳中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们立即恐慌起来。快跑吧，这再不走他可能又要烧人了。不知道是谁首先喊了这么一嗓子，顿时啊，野狼帮和其他中小帮派的人轰的一下子乱成了一团，他们全都争先恐后的向山峰下奔去，黑压压的人群把下峰的那条小路给挤得是水泄不通，这一路上也不知道踏死踏伤了多少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片刻之后，这整座落日峰上变得空旷起来，除了七玄门的弟子外，就再无其他帮派之人。王觉楚这个时候又惊又喜，没想到没想到，本门的危机哎就这样解除了，而且还把贾天龙给生生的活烧死了，这让他除了狂喜之外，还有了几分的忐忑不安。他知道，既然对方能不费吹灰之力的帮七玄门渡过此劫，那么凭借其神术，对方也可轻易的把七玄门打压下去，甚至可以让七玄门的处境变得还不如此时的野狼帮。王门主想到这里，本来已放下的心又低了起来，目光也不由得朝场中央望去。哎，韩神医呢？王门主这一看呢，吃惊非小。现在 他心目中的高人兼不定因素韩立早已不在了原处。哎，有谁看见韩大夫了？
不知道，没注意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不知。这也难怪啊，其他人全都被韩立大烧活人的手段给镇住了，又有谁敢盯着这位煞星不放？而且凭着那种神出鬼没的身法，对方想要玩失踪，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一件事啊。不要找了，我刚才看到此人混在下山的人群中，已下了落日风。这个时候，气色好了许多的灰衣人突然开口说道：
下山了？他会去哪儿呢？
王门主神情复杂的苦笑了一下，喃喃自语着。当他环视四周的时候，其视线意外的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王觉楚的眼睛忽然间锃亮了起来，嘴角也微微的弯起，露出了一种老奸巨猾的表情。此刻因好友忽然变成世外高人而异常兴奋的厉飞宇，正和张秀儿说着相关的话，并不知晓有人把主意打到了他的身上。就这样，野狼帮和其他帮派的人飞快地撤出了彩霞山，并马不停蹄地呢，连夜跑出了七玄门的地界。而以王觉楚为首的七玄门高层，因为本身也实力大损，并未派人追杀。在今后的好长一段日子里，这野狼帮和七玄门双方都偃旗息鼓，休养起来。这次七玄门和野狼帮一波三折的大战，不久就在这数千里的土地上传了开来，成为了本地一段带仙魔色彩的传说呀。不仅被黑白两道的人纷纷谈起，就连普通人都津津乐道，当成了故事来说，长久不衰呀。在故事中啊，这场大战一开始是会剑芒的绝世剑客和会驾驭飞剑的剑仙对决高下，结果剑仙的飞剑神妙莫测，比剑客的剑芒技高一筹，大败绝世剑客而胜。而这个时候，大反面角色火魔忽然现身，他不但趁双方元气大伤之时杀死了企图除魔的剑仙，并且魔性大发，一把火呀烧死了在场近千名帮派中人，而野狼帮的帮主就不幸身亡其中。最后火魔因杀劫太重，触犯了天威，被天上的神仙用仙雷当场劈死，尸骨无存，所以最后呢就不见了其踪迹。当韩立在神手谷住处从厉飞宇口中听到了这个自己被彻底妖魔化的传言后，他愕然地站在原地半晌无语，而厉飞宇早已经乐得捧腹大笑，半天都直不起腰来呀。此时呢已是死斗结束后的第五天中午。那日晚上，韩立趁着混乱悄悄地随着人流下了落日峰，找到驱魂后和其一起回到了谷内。韩立一回来就在谷口处挂出了闭门谢客不愿见任何人的招牌，把连夜就想来拜见他的几位七玄门高层拒之到了谷外。当然了，凭着韩立此时的威名，这几个人不敢有任何不满，更不敢私自进谷，只好等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的原路返回。在此之后的数天之内，韩立啊用那道画着小剑的符箓开始了驱魔术的练习。因为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所以这些天来呢，每日天没亮，韩立就用驱雾术把那道符箓化为一道辉光，在谷内不停地盘旋飞舞，直到全身的法力耗尽为止。然后下面就静静地闭目调息，让法力缓缓地恢复。等法力一回升到正常水准，韩立就再次驱动符箓练习起来。就这样，韩立不停地重复着练习，这种 枯燥单调的训练一直持续了三天，直到他认为已经初步掌握了驱雾术的实际运用要领后才正式结束。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1回。